弟兄姐妹好，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随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第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他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甘来宰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主敬拜。
谢谢袁敏前面读经。今晚上给我们证道的是本堂的传道岳和传道，证道信息是精神蒙福的家庭，我们请叶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向你求恩，主啊，你的话语发出亮光，能够照亮我们的心，无论是七岁的小朋友还是77岁的老爷爷，都能够从你的话得到帮助。求你就自己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你的心意，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位科学老师，他在教他的三位学生科学，他就告诉他的学生们，我们学科学的人呢，要勇敢，要有敢尝试新的东西，就拿着一根试管，装着尿的试管，然后就用指头呢粘在那个试管里面，拿出来粘在舌头上，然后就把这个试管递给这些学生们，来，你们也去做。三个学生，你看我，我看你啊，怎么办呢？没办法，老师已经做了嘛，就只好跟着。于是每个人拿到试管的时候呢，就拿指头沾着那个尿，然后放在舌头上，那个脸皱到像苦瓜这样，就传给下一个学生，又又是这样，传给第三个，也是这样，然后传回给老师了。老师拿着试管就说，你们这么勇敢呢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学科学的人呢，除了勇敢之外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要注意细节。你们没有注意到吗？我是用我的中指拿来沾这个试管，然后呢，用食指沾在我的舌头上。所以，我们当中呢，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今天晚上你要注意细节，注意的听。因为如果你没有注意听呢，你就最多听一半，或者听错了道。所以要很专心，所以如果你有书本啊，有手机啊，放到一边去，我们专心的来听神的话语。今天的诗篇告诉我们，诗人描述一个很美的一个家给我们，一个蒙福的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家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这个家里面呢，有一些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什么是敬畏啊？当小朋友们，我告诉你，敬畏的这个观念，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凶巴巴的老师啊？然后你就很敬畏他，或者我们大人上面工作是那个蛮不讲理、那个很凶神恶煞的老板啊，那叫敬畏，敬畏他。20多年前，泰国啊，那个时候有政治有动乱，很乱。一个将军，他就带动军队啊，来搞政变啊，就是他要把那个政府推掉，他要自己做政府了，他就变成了总理了，不止掌管军队，还管政府。泰国呢就有暴动啊，很多人打架。很多人很生气啊，这个将军，可是将军呢就叫军队去抓人，一个一个抓起来。 眼看泰国就要有内战了，就是人民跟人民打仗，怎么办？那国王普密蓬他一向来是没有干预政治的，他没有管这些东西的，他是国王。可是在那一年1992年5月20号呢，他就召见了那位带领政变的将军，来，你来见我，和另外一位将军一起来。电视直播这两位将军来见那个国王的情况，直播。那位管军队又管政府的那个凶神恶煞的将军啊，来到国王的面前，电视播的是什么呢？国王穿着黄色的朝服，坐在一个大的黄色沙发上，这样坐下。那个凶神恶煞的将军呢，来到国王面前，双膝跪在地上，在他旁边这样子跪下了，好像一个顽皮啊被抓到的小朋友，跪在他的面前，乖乖的听那个国王来告诉他，你要和这位将军合作，为泰国带来和平吧。电视直播这一切完了之后呢，那位将军辞去了总统的位置，总理的位置，泰国再一次选举，选出了民主的政府。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敬畏神，先从尊敬父母亲开始。父母亲有没有犯错呢？有。可是神要我们尊敬那个看得见的父母，这样我们才能够尊敬敬畏那个看不见的神。从简单的东西做起。那么做父母的呢，弟兄姐妹们，敬畏神是一个心态。我们的孩子怎么看我们呢？可能好像泰国老百姓看到那个将军凶神恶煞一样，很有权力，很怕他。可是你要记得，你的这个权力是一位上面的君王给你的。你是不是每一天跪在这个国王面前听他的声音呢？因为你的孩子们在观看，好像那个电视直播这样，每天在看，他们会不会看到一个跪在宝座前听那个国王声音的一个父母亲呢？按照神的心意带领家庭。我们继续下去，诗人说啊，敬畏神不只是心哦，来听神的话，想听神的话。敬畏神的人第一节说，他们也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道。每一天的生活习惯，我怎么做我的功课，我怎么说话，我讲些什么话，我去什么地方，都按照神喜欢的方法去做。不是老想说哦，耶稣会怎么做，不是，而是认识圣经讲什么，然后跟着做啊，别人看到你在做什么，他们就认识耶稣是谁啊。哦，原来耶稣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保罗说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活着的你看到的好像是保罗，其实不是保罗，是耶稣。耶稣通过保罗活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谁有去过印度，有一位宣教士传福音的牧师，他到印度去，叫做麦士威尔。那这位宣教士说啊，我要去学他们讲的话嘛，才能够传福音，对不对？他就问那边的一位老师啊，说老师啊，你可不可以教我你们的语言啊？那位老师与印度人啊说什么 Sahib 啊，就是尊称啊，先生的尊称 Sahib， 不行，我不能把我的语言教导给你，因为你会把我变成基督徒的。 麦斯威尔就说，老师你误会了，我只是要你做我的语文老师，我不是要跟你传福音。那位学者又说，沙希，我是不可能会教导你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和你在一起过后呢不变成基督徒了。你看见吗？一个敬畏神的人让基督从那里面活出来，认识他就是等于认识耶稣了。那一个敬畏神的人遵行主的道，而且一个敬畏神的人第五节说呢，他会想到耶路撒冷的好处，耶路撒冷的好处，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的好处。我们当中的小朋友，每一天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想什么呢？你想要得到什么呢？或者我们每一天一些姐妹们在家中，或者弟兄们在家中，我们在做家务料理家事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你要得到什么？或者一些弟兄们，你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忙那个工作以外，你在想什么呢？你要得到什么？前一阵子发生一件事令我相当感动呢。那个时候我想去医院探访一位弟兄啊，找来找去到那个医院，发现原来他不在那个医院，被调到另外一间医院去。那我就要离开了，去另外一间医院找他。就离开的时候碰到一对夫妇，也正要去探访他。说哦，好了好了，我们就一起搭巴士过去。去到那家医院呢，找到那位弟兄不久，另外两对夫妇也去探访他。哦，所以在那个病房里面呢，七个大人六个小朋友挤在那个病房一起去探访这个弟兄。甚至那个护士有点生气，板着脸过来，哎，你们的人太多了啊，没办法都到了吗？可是你想，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算是不约而同了啊，对那个病房里面其他的病人有什么影响，有什么见证吗？当然我们盼望对那位弟兄的鼓励更是明显，更是能够帮助他。可是你就也许能够思想，你呢？这些弟兄姐妹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我们呢？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是要自己的好处，还是我们像诗人说的，我们要耶路撒冷的好处，神的百姓，其他人弟兄姐妹的好处？第二方面，除了一个敬畏神的人遵行神的道之外，第二方面，敬畏神的人得到福气。福气第二到第四节呢，用两个图画，里面有两个很美的图画来告诉我们，哇，这个家庭敬畏神人多么好啊。第一个图画，敬畏神的人在第二节说，劳碌中享福，辛苦用手做工有收获，有收获啊，每个人的手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每个人都有收获，收获当然不同。那有些人很厉害，种田耕田，知道什么时候种什么东西，好像我爸爸啦，我爸爸相当会种斑斓叶，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斑斓叶，新加坡那种绿色啊，你买糕点的时候有些绿色的。那我以前有开车的时候，他每次去他家，他就会捡几根斑斓叶给我放在车上，赶走蟑螂的。我呢就不大一样，虽然是他生的了，我种什么就死什么了，基本上在办公室我的那些小盆栽几个月一定死掉，全部死掉。甚至呢我的同事们很可怜那些植物，每次我不在的时候他就偷偷去浇水去施肥，我就是跟我爸爸不一样。那你看诗人的意思就是这里，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努力会有收获，收获不同，可是都有收获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敬畏神去工作，照理会有收获，照理是可以知足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知足呢？我记得以前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十来岁，十一十二岁的时候，常和我的同学们一起打篮球。打完篮球之后呢，就会到我们那个篮球场附近的一个杂货店去买一个新加坡人叫生包的东西，不知道你们叫，可能不懂什么叫生包，解释一下啊，就是冰棒啊，基本上用塑料包着的冰棒，通常是两节的，两段的。那么有不同颜色，绿色的就是柠檬味的啦，橙色就是橙味咯，粉红色就是草莓味啊，大概是就是冰棒，不同口味的冰棒。一毛钱一支，一支才一毛钱。那个当然是我很小的时候，很多年前的事了。有时候有些同学没带钱对吗？不要紧，那个两节丝一人一半啊，还是可以分享的。那么大家每个小朋友呢，一直每个人一人拿一支那边吸的时候呢，都很开心的，很满足的。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什么时候大家对那个生包不满足呢？不满意。就是当我们看见另外一些小朋友开始买两毛半一只的冰淇淋，那个冰淇淋的外壳哦是绿色，是柠檬味的，可是里面呢啊那个不同点，里面装着的是香草味的奶油雪糕哦，外面是冰棒冰壳啦，里面是奶油雪糕。从那一天开始，我记得生包就不再那么好吃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呢，弟兄姐妹？本来应该知足，可是和别人比的时候就越来越不开心。所以小朋友们也是这样，考试成绩测验令到自己越来越不开心，本来是可以感谢主的，可是看到其他同学们好像读的书比你少，考的却比你好，压力越来越大。记得诗人没有说你努力会得到第一名哦，可是诗人说你努力会得到你应该有的收获，可能跟别人不同，可是你可以为着你的收获感谢神。大人也是一样，在工作上家庭生活，按照我们有的努力得到收获。只要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来培育儿女们，就有劳碌能够得来的果子，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要学习来到神面前是敞开我们的双手，而不是抓住我们所要的。第二个图画，敬畏神的人不但在劳碌当中享福啊，第二个图画，他也享受家庭的和睦。第三到第四节，家庭的和睦，哇，很美的一个图画，这个家庭幸福美满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夫妻之间和谐密切的关系，你看到吗？内室，妻子在内室里面，什么是内室啊？用今天的话，主人房啊，妻子在那个主人房里面一个隐秘的地方，夫妻密切紧密的关系，妻子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彼此欣赏，一同享受结果子的一个生命。在这个家，连孩子们都想跟父母亲在一起，所以这边诗人说什么？你的儿女围绕在你的桌子旁。如果你不喜欢跟爸爸在一起，你那里会围绕他的桌子旁，对吗？越远离开，站得越远越好啊。这些孩子们，注意圣经怎么说呢？橄榄摘子，就是橄榄有树枝，小树枝跑出来，生命力活泼。当父母逐渐慢慢年老的时候，这些橄榄摘子成为他们的鼓励和盼望。所以弟兄们，你珍惜你的葡萄树吗？你的葡萄树，你让它在你的内室主人房里面感到绝对的 快乐和安全嘛。为什么用葡萄树呢？为什么不要用，我不知道了，榴莲呢？还是是不是因为犹太人喜欢吃葡萄，所以每次只能讲一讲就是橄榄啊葡萄啊。那其实不是啦。我们这个我没经验啊，可是求证过的啊。种蔬菜，简单的啊，菜心啊菠菜啊这些东西，大概两个月之内就可以收成了，一般上。番茄比较久，三个月。可是种葡萄呢不一样。一种下去头三年什么东西都没有，接下来三年可能有一点的收成，可是如果你要完整的美好的收成要至少等六年，换句话说是一个长期项目，种葡萄是一个长期项目。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弟兄，彼此的勉励吧，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婚姻关系呢，我们要看成是一个长期项目，花时间心思努力耕耘。因为葡萄啊，我还没讲完，六年过后如果一直栽培的话，会一连五十年结果子。我们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么姐妹们，我们在家中有多结果子吗？无可否认，每个人的情况很不一样。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圣经一贯的一个真理，姐妹的主要的那个责任在家中结果子。不久前我们都知道韩国那个邮轮翻覆的事件，可是其中有一位女生啊，在她生命最后一刻，她快要死的那个时候，她只能够打一通电话。她打给谁呢？不是她的爸爸，不是她的妈妈，而是那位照顾她的婆婆。她打电话给那位照顾她的婆婆。所以希望说这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是一个提醒，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培养，花时间心思来培养我们跟他们的关系，直到他们如果有一天只能够打一通电话的时候，他会打给你吗？这是那个问题。带领他们学习敬畏神，认识，从小认识耶稣基督的爱，这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一个产业。可是需要我们花心思。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个这么美的图画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想，诶，这是我们的家吗？在我们的家里面，也许偶尔有一些笑声，可是好像不是每一次都这样，不是吗？甚至在一些家庭里面，也许儿女不是围绕着父亲的桌子，而是各做各的事情。有些家庭，也许父亲忙着自己的娱乐和工作，母亲忙着自己的电视和朋友，哥哥忙着自己的学业和球类运动，妹妹忙着自己在网上和朋友聊天，甚至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没什么话好讲，可以说是孤独的在一起。我们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圣经的这个情节的时候，好像童话故事这样吗？是不是好像别人可能有，我们却不可能有的一个家呢？就好像我们过去几年在美国的时候，在洛杉矶北部，洛杉矶的北部常常经过一个主题公园，叫做梦幻山。远远就看到，因为它有很多过山车啊，哇，很多很多，全世界最多过山车的主题公园就在那边。全世界第一架360度旋转的过山车就是在那边启用，全世界第一架每小时160公里时速的超人过山车也是在那里启用，而且它160每小时160公里啊，是向前和向后的， 我们呢看着别人开车进去开车出来，我们只能沿着大路经过，好靠近却没有办法进去。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吗？一个理想可是你不可能拥有的家庭。这就来到我们第三点了，我们属神的家庭福气的盼望和来源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能够得到这个福气呢？第五到第六节，第五节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从锡安，神的圣城，神的百姓跟神同在，神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诗人可以说，平安归于以色列。第六节，平安归于以色列，他知道他是神的百姓，他知道神应许和他同在，这就是福气，福气的盼望。我们有神的同在。因为老信徒啊，老爷爷他快要死去了，临终了，在床上，牧师探访他，他说，哎呀，牧师啊，我信主那么多年啊，一直都依靠神的应许，我相信神的应许，可是来到这一刻，我快要离开世界，我很伤心，因为我连神的一个应许都记不得了，很害怕，很忧伤。老牧师想，牧师想了一想，就告诉他，弟兄啊，你忘记神的应许是吗？可是你觉得神会不会忘记他的应许呢？哎，那个老弟兄，想一想，对呀，感谢主，就算我忘记，神没有忘记，所以他就带着笑容的离开世界，回到主那边去。那所以你看，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于这里啊，这个是神的百姓。小朋友们，你要问，你是不是神的百姓呢？如果你是神的百姓，那么你有得到福气的应许。同样的，我们当中夫妻的也是一样，你们是神的百姓吗？如果你属于神的教会，你相信了耶稣基督，神不忘记你，你有得到福气的那个盼望。可是小朋友们，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开始想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时常是不开心呢？为什么我们会时常跟我们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吵架呢？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罪，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罪，所以我们不能真正的去爱人，所以我们自己不开心，所以你看你的父母亲时常不开心，所以我们的家不像圣经所讲的那么的快乐美满。可是神爱我们，而神叫耶稣来到世界上，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拿掉我们的那个罪，我们心里面可以开始真正的快乐。然后因为我们有主的爱，我们可以开始去爱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同学。所以你愿意让耶稣拿掉你的罪吗？享受那个真正的爱。不过神不但要我们得福气哦，第六节说，连你儿女的儿女也要得到，这个福气是可以传给下一代的。我们不要以为诗人是住在天上的，诗人跟我们一样住在地上，很辛苦的，很多困难的，可是他看见的是什么？神要赐福给他的后代，以后，现在敬畏神的人会看见神的好处，以后，现在流泪撒种的，以后要欢呼收割。所以现在你可能撒种看不到什么东西，可是你知道后人会在树下乘凉。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撒种，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让神开始 慢慢的改变你。如果有的话呢，如果神在改变你的话，就算是好像那个树苗开始可能这么长几公分，对吗？时候到了还是会变成十层楼高的树。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盼望，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纯敬畏神的心，你不一定看见家庭生活立刻改变，不一定。我们还是会软弱失败，我们还是会因为我们自己软弱，让我们自己孩子们看不见圣经描述的这个家庭生活。可是你看，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对不对？因为神开始在改变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他救了我们，救我们到底。我们在我们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神已经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的缘故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求他继续改变我们。当你感受到你有生活的一个小小的方面神正在改变你，你的脾气神正在改变你一点点，或者你的这个嫉妒神正在改变你一点点，那个神的种子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小朋友们也是一样，你发现到自己想到关于神的话，愿意开始礼让，因为耶稣的缘故，神在开始改变你。刚才我说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家庭的图画太美了，是不是要叫我们羡慕而已呢？我们刚才说不是，我们有神给我们福气的盼望，对不对？可是还有别的目的吗？这么美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图画，圣经描述下来还有没有另外一个目的？在离法国巴黎不远的一个郊外，如果我们开车经过弯弯曲曲的道路，在拐弯了之后，突然有一座大城堡会出现在你的面前。穿过城堡的大门之后，白雪公主和十二个小矮人就会出现在你眼前了。接下来一张一张熟悉的面孔也会出现，有维尼那个熊，有唐老鸭，还有睡美人，还有小木偶比诺曹，还有美女和野兽，哇，当然少不了灰姑娘。接下来还有玩不尽的过山车、电动骑车，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些人物啊还会在鲜艳夺目的烟花灯光之下，熟悉的童话故事的音乐的伴奏下，一个一个的游行在城堡的街道上。所以很多小朋友和我们的孩子都看得目瞪口呆，关不了口。过后我们一家人到城堡旁边的那个餐厅吃东西的时候，还看到米老鼠和米妮来到我们的餐桌旁边跟我们一起吃饭。这就是迪士尼乐园的魅力。因为无论你是七岁的小朋友还是七十岁的老爷爷，这个童话世界的这个梦想一定会挑起你的一些的渴望，一定会。这就是诗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的一个功用。著名的近代英国作家刘易斯在他的一个著作《极重无比的荣耀》，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用那个经文来起因经文来写这本书《极重无比的荣耀》，他就这样描述我们在地上的任何的好处怎么样和将来的荣耀相比。地上的好处可能是我们所爱的这个向往的家庭的幸福，或者是我们事业的顺利，还是什么都好，他就跟这个永恒的荣耀比较。他说我们现在所看见所有美好的东西，地面上的好东西， 只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个真正的美善的一个影子。我们如果以这些地面上的好东西以为它是真正的美善的时候，就是把它们当作偶像，这些偶像最后会让我们心碎的。因为这些美好的东西不是那个美善本身，而只是我们还没找到的那一朵花的香气，还没有听到的那篇音乐的回音，还没有到过的那个国家所传来的一点消息而已。所以同样的，当圣经描述这个理想的这个家庭跟我们的这个有时候开心有时候伤心的家庭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呢，是一个提醒。当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面对欢喜快乐甜蜜的时候，我们可以感恩神给我们安慰和鼓励。当我们经历到眼泪，经历到仇恨悲哀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提醒，这些不是我们真实的盼望，不要以他们为偶像。我们盼望的是天上的那个家，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和耶稣永远同在，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所以如果你还没认识耶稣的话，你要快快来认识他，因为这个世界任何美好的东西呢，都不会真正的满足你，它会让你心碎的。只有把我们的盼望从这个世界上这些美好的东西挪开，放到那个真正美善不改变的那个世界里面，通过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擦去我们的眼泪悲哀和哭号，得到真正的喜乐平安。我们愿意进入神的家，成为他的儿女，享受那个真正的美善喜乐和平安吗？这就是诗人给我们最终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祷告，主啊，当我们看见诗篇怎么样描述敬畏神的家庭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见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地面上，而是在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的盼望。我们也求你自己一方面来鼓励我们，让我们为这地面上的家庭来感恩，按照你的心意，不止自己学习敬畏你，不止自己学习为着你给我们的来感谢，我们也愿意付上时间精力培育下一代，使到他们儿女的儿女也得到你的好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能够看见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到你那里去，好得无比。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